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走到欧洲的城市，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克罗地亚。那如果你问我在欧洲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既有意大利的海岸线，又有希腊的阳光，还藏着中世纪的城墙与石板路，但却没有那么拥挤，也没有那么商业化，那我会非常自信的告诉你，一定是克罗地亚。这里是亚德里亚海最迷人的一段海岸线，是《权力的游戏》里面的取景地，也是无数欧洲人心中的夏日后花园。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从北到南，沿着克罗地亚的海岸线慢慢的走一走，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景点比较适合值得去玩。那就从首都萨格勒布出发，穿过瀑布国家公园，走进中世纪的古城，最后抵达那座漂浮在海上的白色王国杜布罗夫尼克。那首先第一站呢，我们将会去到克罗地亚的首都，也就是萨格勒布。这里呢，它不像其他欧洲首都那样的张扬，也没有巴黎的奢华，没有罗马的辉煌遗迹，它更像是一个低调文艺安静生活着的欧洲小城。那萨格勒布的历史呢，其实可以追溯到11世纪，当时这里其实是有两个独立的小城，第一个是教会城市，第二个是商人城市。那这两座城呢，彼此竞争甚至冲突，直到19世纪中呢，其实才真正合并，成为今天的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那所以当大家如果去到那里面旅游，走在它的老城里面的时候，会觉得这里不像一个规划出来的城市，更像是两种生活方式慢慢融合在一起的结果。那首先，其实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萨拉契奇总督广场。这个地方呢，它是萨格勒布的城市客厅广场呢，位于下城核心老城的 Gradisk 和 Kapos 的山脚下，也是步行区的一个中心点。这几条主街呢，其实是在这里汇聚的。那它最早其实是市场起家的，广场历史可以追到1641年，当时这里呢在老城下方形成了新的集市，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城市的中心广场。那它的名字变化其实是很有时代的，它曾经叫 Harmica， 直到1848年，然后19世纪重要人物约西普耶拉契奇总督，然后命名了这个广场。在南斯拉夫时期又改名叫 Republic Square， 也就是1946年到1990年，然后在90年代呢再次恢复了县名。它还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骑马雕塑，就是广场里面最醒目的就是那个耶拉契奇骑马的雕像，由奥地利雕塑家创作的，19世纪60年代在广场上正式揭幕。它的政治变迁中呢，也经历过移除、回归与方位调整等故事。那它的电车枢纽其实是相当于它整个的城市动脉，广场是萨格勒布电车最重要的一个换乘点之一。那白天呢，就有多条线路穿过这里，晚上也有夜间路线。它这个路线其实是就是在那种地面上，就相当于是那种城市轨道，所以这个广场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也是车多人多的一个状态，非常的繁华。而且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拍照广场，它其实是萨格勒布几百年城市生活的一个起点，从集市到交通枢纽，然后从政治更名到节日灯火，所有时代呢其实都在这块实地上留下过脚印。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去的一个方式，到达的方式。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它那里最方便的乘电车，广场本身呢其实就是电车枢纽。白天经常经过广场的线路包括1路、6路、11路、12路、13、14、17路等。那玩法建议呢，你可以把它当做总站，住在萨格布勒不同的区域，坐电车到这里再开始步行啊，逛老城、市场、博物馆这些。 那其次呢，也可以从步行，用步行的角度来游览。广场临街很多第一次来就必去的点，比如说往北走就到了多拉茨广场一带，你会发现它天然就是你一天行程当中的一个中转站，因为这块车辆很多，所以大家可能会把这里当做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那其次还可以用地图来定位，任意搜索一个景点都可以，它是市中心最标准的一个定位点之一。那具体怎么玩，按大家到现场的一个一小时或者是半天的玩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玩法一呢，可能大概耗时会15到25分钟左右，是与这个城市相当于第一次见面的这样一个样子。可以来一个标志性的打卡，加观察一些当地的人群的一个状态。那首先从站位顺序呢，其实可以先到广场中央附近，找最开阔的视角看整体建筑立面与人流，然后再走到耶拉契奇奇像旁边，先拍雕像加广场纵深的远景，然后再拍一些细节，包括马、披风、基座这些，最后拍人群从雕像旁流过的生活感，那很像这种电影镜头。那后面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做一件非常当地的事情，就是在广场边找一家咖啡馆坐下，然后看人群换乘啊、约见、散步这样子，因为这种本身就是它最本质的一个玩法。那这种呢，比较适合第一天抵达，而且时间不多，想快速抓住城市气质的一种方法。那玩法二呢，还有一种就是大概需要45到70分钟，把广场当成一个起点，从广场开始到多拉茨市场，最后到老城的方向，这样走呢其实不累，但是可能信息量比较大。那广场往北走几分钟呢，其实就会到这个多拉茨广场，看摊位啊、果蔬、花、奶酪，就是了解一下它当地的一些市场卖的东西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再继续往上接老城的方向。那广场地理位置其实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它在老城核心的位置，走路下面一点，然后形成一个天然的顺坡，比较适合那种你想把城市生活感加上当地日常放在一起的一个镜头里面的。那玩法三呢，其实大概在夜晚，需要30到50分钟左右，是那种灯光与氛围加上夜景散步还有建筑观感的比较强烈的一个玩法。那晚上广场其实会更像舞台，建筑立面的被灯光拉出层次，人群更加松弛，会听到电车铃声、街头艺人的声音、朋友相约的笑声这种。那如果你在12月到1月初来呢，广场常常在有圣诞市集、灯市季的核心范围内，氛围感会非常的强。那下面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的游玩时长，怎么安排这一天呢？就如果纯打卡加观景拍照呢，可能大约只需要15到20分钟左右。那如果想具体细节看一下广场，加一些咖啡馆，加一些人群的观察，可能大概要30到60分钟。那以广场为起点串联市场、老城这些，可能需要1.5到3个小时，取决于大家在市场和老城停留的时间。那这些时间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然后来安排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行程。那推荐的季节呢，其实可能我比较推荐晚春初夏，也就是5到6月，包括或者9月初秋的这种季节，因为这个时候呢，它的城市天气是非常舒服的，而且人没有那么的拥挤，逛城市其实是最友好的。那冬季的12月到1月初呢，可能很多人会冲这种圣诞节啊这种氛围，然后加上它的灯饰、市场集市的这种活动，然后更加适合夜游，可能有一冬天冬日这种游客也会比较多。然后给大家一些小 tip，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集合点的话，那萨格勒布人其实经常会在这里约见，他们确实就是最常用的一个碰头地点，那比较适合可能大家去看一看他的城市里的人的生活，然后就是与朋友家人相处的方式是怎么样子的，可能会更好的能够看到人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然后还要注意电车轨道，就拍照走路的时候别一边倒退一边踩轨道，尤其是晚上，因为它那个广场的上面它会有轨道，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拍照留念的话，其实可以避开一下那个轨道，毕竟游玩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好啦，那下面我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它的景点，就是十六湖国家公园。那这个公园其实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那种户外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地方。那十六湖国家公园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其实是有十六个湖泊被数百个瀑布串联在一起，像一条流动的蓝绿色阶梯。那它是克罗地亚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也是整个巴尔干半岛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那如果在克罗地亚只安排一个自然景点的话，那十六湖几乎是必去的地方。它的魅力其实不在于某一个瀑布或者某一个湖，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十六湖其实它是由十六个湖泊连在一起的，而它的水质是那种蓝绿色的，非常的清澈。那这个其实是克罗地亚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它的成立时间是在1949年，也是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间。那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是在1979年为它颁布的。它的面积呢约300平方公里，湖泊数量是16个主要湖泊加无数个形成的小瀑布。那它位于克罗地亚内陆山区，正好是在萨格勒布与斯普利特之间，因此常被安排在南下海岸线的途中。它其实也是一个地貌奇迹，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里的水会这么的蓝？因为十六湖的核心不是湖，而是会生长的瀑布地貌，也就是石灰华形成的过程。它主要其实就是石灰华，这里的岩石都是石灰岩，那它水中有大量的钙质，当水流经过的时候，就会有苔藓、水草、树枝。那这些物体的表面呢，其实会沉积一些碳酸钙。那久而久之呢，树枝其实被钙包裹，草丛变成了石头，水流被抬高形成了新的瀑布，于是瀑布就像活的，每年都在缓慢变化形态，这也是十六湖能成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那它的历史背景与人类痕迹呢，虽然现在看起来像原始的森林，但其实这里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在中世纪时期呢，这片区域位于欧洲重要的边境，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的王朝曾长期争夺此地，那因此这里一度是军事边境地区，人口比较稀少，地形非常复杂，反而让自然环境得以保留。那国家公园的诞生呢，在1949年这里被列为国家公园，1979年呢被列入了世界遗产，之后成为了克罗地亚最重要的旅游景点，欧洲最著名的瀑布公园之一。那下面想跟大家说一下它公园的结构，分为上下两大湖区。下湖区呢，特点是石灰岩峡谷，湖水呈祖母绿色，瀑布更集中更壮观。那这里有著名的大瀑布，高度约78米，是克罗地亚最高的瀑布，视觉冲击力非常强，也是公园最经典的拍照点。那它的上湖区其实特点也比较明确，就是森林更加的茂密，湖面更加的开阔，瀑布呢更加柔和，层层叠叠的。那这里更安静，游客也较少，像一段森林童话一样。经典游玩路线呢，我比较推荐大家的是，这个公园其实不是随便乱走的地方，规划路线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非常的大，因此呢官方也是设计了多条线路，其中最经典的就是这个要走4到6小时的路线，比较适合第一次来的人。那它路线的逻辑其实是从入口一到下湖区，然后坐船到上湖区，最后巴士返回。具体流程呢，是大家可以从地图上搜索一下入口一，然后从这个入口进入到这个景点，先走到下湖区的栈道去看大瀑布的这个景点，然后坐船穿越大湖，这个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然后到上湖区继续开始徒步， 最后坐景区小巴返回入口。这个优点是它的动线非常顺畅，而且景点层层递进，而且还能不走回头路。那不同时间游客的路线建议呢，如果大家只在这个点留到了两三个小时，时间比较紧的话，可以选择一个短线，就是入口一去下湖区，然后看大瀑布，然后原路返回，比较适合当天赶车的人。那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充裕，想玩6到8个小时，来一场深度的体验，那可能就是完整的走上下湖区，这样能够体验，就像我刚才说的，更能完整的体验森林湖泊，然后看更完整的瀑布系统，然后去到人少的地方拍拍照，适合喜欢自然徒步，然后且时间非常宽裕的游客。那它的最佳季节呢，其实它每个季节的景色其实都完全不同的。那我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每个季节的样子基本上是什么样。它的春季是在4到6月，瀑布非常的壮观，优点是融雪，这个雪经过一个冬天都融化掉了，然后它的瀑布也是最澎湃量最大的时候，然后植被也慢慢变成了鲜绿色。那可能缺点呢，其实就是部分栈道可能会有些湿滑。那这个季节我给大家的推荐指数是5颗星。那夏季是7到8月，也是游客最多的时候。它的优点呢，就是天气比较稳定，适合长时间徒步。那缺点呢，就是游客非常的多，非常的拥挤，而且门票也是最贵的。中午夏季呢，其实也非常的晒，大家要做好防晒。那这个季节的推荐指数，其实我可以给到3颗星。秋季呢是9到10月，这个季节其实非常的上镜，优点呢是红黄秋叶，然后游客也相对有所减少，光线非常的柔和。那很多摄影师其实是最爱这个季节了，它的推荐指数呢也是5颗星。冬季呢是12到2月，其实它相当于是冰雪童话一样的王国。优点呢，瀑布结冰，景色梦幻，游客非常的少。那缺点呢，就是部分区域可能会因为降雪会进行一个关闭，然后路面有可能会结冰。那其实它的推荐指数可能是3颗星。那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心目当中，如果游玩这个景点的话，最理想的一个时间表，一天的一个时间安排。大家在8点左右呢可以抵达入口，然后进入到这个国家公园里面。8点15入园开始徒步，10点呢抵达大瀑布，11点坐船穿湖，12点呢上湖区徒步，14点坐巴士返回，15点离开公园。那我给大家这个时间呢，其实也包括可能大家走走停停的时间，拍拍照，然后这种时间我都是给大家预留的，所以大概其实是这样一个时间安排。那给大家一些比较重要的实用建议，就是第一点，一定要早点到。10点后呢，会有一些旅游团大量的进入，然后穿鞋，推荐大家穿那种防滑的运动鞋，因为木栈道可能会有水汽，非常的滑。然后大家看到这种湖呢，千万不要觉得它可以游泳，因为它是一个保护区，不要有这种想法。然后可以带一些水和简单的食物，因为园区内餐厅不多，价格也偏高。那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来呢？其实非常适合喜欢自然风光，想拍一些童话瀑布的人，然后不想去人挤人的欧洲大城市。如果你喜欢夏威夷的瀑布，或者是西雅图周边的一些森林步道，那16湖大概也会非常喜欢。下面想给大家介绍的第三个景点叫斯普利特。斯普利特呢是克罗地亚第二大的城市，也像亚德里亚海岸线那种最有生活气息的一个海港城市。它不像杜布罗夫尼说的那样精致封闭，更像一个活着的古罗马都市。那你如果不是参观遗址，而是在遗址里面喝咖啡、吃晚餐、住民宿的话，那这整座城老城的核心其实是一个1700年前的一个罗马皇帝的宫殿。是啊，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斯普利特的历史吧。在公元305年呢，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退位后呢，在克德里亚海边为自己建立一座巨大的海边宫殿。这座宫殿呢，占地约3万平方米，四周有高墙，内部有神庙、住宅、庭院，原本只是皇帝退休的住所。但后来呢，罗马帝国衰落，周边居民呢躲进了宫殿避难，慢慢的宫殿变成了居民区，居民区又变成了城市，城市变成了今天的斯普利特。所以你走在现在走在老城里面的话，脚下踩的就是1700年前的罗马地板。那第二点呢，想跟大家说一下斯普利特必去的一些核心区域。那首先呢是戴克里先的宫殿，它是一个城市心脏，它不只是一个景点，而是整片城市的一个核心区域，包括老城的街道、商店、咖啡馆、餐厅等等，全部都在宫殿内部。那必看的景点呢，其实按顺序走，最顺的方式是第一点，先去到皇宫中庭，这个是整座宫殿最核心的空间。过去呢是皇帝接待宾客，然后举行一些仪式的地方。现在这里呢有街头音乐，有咖啡馆，晚上会有灯光和表演。建议停留时间呢是在10到15分钟左右，可以坐在台阶上感受一下空间尺度。那第二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圣多米尼乌斯大教堂，这个原本是皇帝的陵墓，后来被改成了教堂。这是欧洲少见的陵墓变教堂的例子，所以大家可以登一登钟楼，然后看一下整个斯普利特老城的海与海港。建议停留时间呢大概是在20到30分钟。那下面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地下宫殿，这里就是权力游戏的取景点。这个是宫殿的地下结构，曾经呢是储藏室、仓库、后勤空间，那现在其实变成了这种石拱廊、市集，还有权力的游戏取景店、取景地。因为这个知名度呢，也是让这里有很多游客去前去打卡。那建议停留时间呢是在15到20分钟左右，大家这个时间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自行安排，因为我说的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时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来安排自己的行程。那第三个我最推荐的也是最有氛围感的地方就是海边长廊，它叫 River。 如果说宫殿是历史核心，那这个 River 海边长廊就是城市的一个生活核心。这里面呢有棕榈树、咖啡馆、游艇港口，还有海风。就它的棕榈树其实是沿着海边然后就是生长的，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沿着海边可以走的这种。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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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步道也是非常的宽敞，然后人也非常多，这里还有小海鸥、小鸭子，然后自然景色也是非常好的。那斯普利特人其实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这里喝咖啡、看海、看人、看日落。那我给大家推荐玩法呢是下午4到6点左右来，点一杯咖啡或者是气泡水，然后坐着看日落。因为这里是斯普利特的体，就是最值得的一种体验，也能够真正感受一下城市的一些文化。那建议停留时间呢是30到60分钟。第四 个呢就是马里安台的城市观景台，它叫马里安山。这个呢是斯普利特的城市后花园，一个被森林覆盖的小山半岛，可以俯瞰整个老城与海湾。那它去到的方式其实可以从老城步行大概20到30分钟左右，然后如果大家当天比较累了也可以进行打车，大概是5到10分钟左右。推荐的玩法呢，我觉得是下午傍晚可以进行一个登山，然后到山顶上去看看日落，然后拍一些全城的全景，因为自己的视角要比宫殿钟楼更加的开阔。然后建议停留的时间呢大概在1到2个小时左右。那我觉得斯普利特最经典的一日路线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上午感受一下古罗马的时光，大概9点左右呢进入到戴克里先宫殿，9点半呢到皇宫的中庭，10点到大教堂灯塔，10点45到地下宫殿走一走，然后11点半在老城小巷随便走走，喝一喝咖啡。下午呢大家可以走到海边，1点呢在老城吃一些午餐，然后14点半2点半左右可以去海边长廊 Riva 开始散步，然后散到差不多呢15点半大家就可以回到酒店去休息了。那傍晚呢可以休整一下，下午5点半左右前往马里安山，然后看一下日落到16点半左右，然后20点回老城吃晚餐，这样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安排，一整天行程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的安排。那如果你有2天的时间来这个城市，那我建议第二天就是有几个方案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一呢就是跳导游，这个也是比较受人们去欢迎的一个方案，就是从斯普利特坐船去赫瓦尔岛或者是布拉奇岛，船程呢约1个小时，那上面呢其实也有一些自然的景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感到好奇的话。方案二呢可以去海滩放松一下，那它其实大家可以周围搜一搜，它的海滩其实还是比较安静，而且也非常的能够感受到它城市的一些文化，大家可以放松一下，然后也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建议停留时长呢，如果只看核心老城可以选择半天，那标准游玩我觉得是1天，如果跳导游或者想在海滩放松一下，那可以选择2天来进行游玩。那最佳旅游季节呢，我觉得它最舒服的季节其实是5到6月，然后或者是9月份。它的优点呢就是天气比较的温和，游客也不是很多，海水温度也非常的合适。夏季呢就是7到8月，优点呢是氛围最热闹，夜生活非常的丰富，但缺点呢就是非常的热，夏天非常热，而且游客也很多，然后住宿机票啊酒店啊这些钱也都比较贵。那我觉得斯普利特其实特别适合喜欢古城但是不太想商业化的人，然后又想要历史加海边生活结合的这些游客人，然后包括喜欢慢节奏城市的人。那如果你喜欢意大利南部的小城、西班牙海边的城市，或者是西雅图靠那种靠海又有生活气息的地方，那我觉得大家会非常喜欢斯普利特。好啦，这个景点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的第四个景点是赫瓦尔岛。那赫瓦尔岛呢其实是克罗地亚最有名的度假岛之一，被称为亚德里亚海的阳光之岛。这里一年其实有超过2700个小时的日照，是欧洲最晴朗的地区之一。但赫瓦尔不仅仅是阳光与海滩，它其实还有一座2500年左右历史的一个海上古城。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下这个城市这个岛的一些网络照片。反正我是在克罗地亚是非常就是最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就是很像那种欧洲的那种海边城市的感觉，因为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就人们非常的惬意，大家在这个岛上面呢就是每天晒晒太阳，然后坐一坐游轮出海钓，然后这个样子非常放松。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赫瓦尔的历史吧。它是古希腊殖民地的一个起点。公元前四世纪呢，来自希腊的殖民者在岛上建立了城市，第一个城市叫法罗斯，这也是今天赫瓦尔岛最早的城市雏形。那当时这里呢是葡萄的种植区，也是海上的贸易站，然后农业与航海结合的一个岛屿。那罗马与威尼斯时代呢，就是赫瓦尔被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还有威尼斯共和国先后统治，尤其是在威尼斯统治时期，也就是13到18世纪，赫瓦尔成为了亚得里亚海重要的海军基地、商业港口还有贵族度假地。所以今天的赫瓦尔老城呢，也有石头街道、拱门、城堡、广场，都带着明显的威尼斯风格。贵族度假传统呢，从中世纪开始，赫瓦尔就是贵族的度假圣地。到了现代呢，欧洲富人、游艇玩家、明星与 DJ 都喜欢来这里度假，所以这里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质。它的白天更像是宁静的古城，夜晚呢就是海岛派对的这种风格。那怎么去赫瓦尔岛呢？最常见的路线其实是从斯普利特出发，快船，就是那种高速的渡船，航程呢大概1个小时左右，出发地是在斯普利特港口，终点呢就在赫瓦尔老城的港口，这是游客最常用的一个方式。那普通轮渡渡船呢，航程约在2个小时左右，终点呢是在旧城港口，再坐车20分钟到这个岛的一个市中心。这种优点是更便宜一些，但缺点可能就需要转车。然后赫瓦尔岛核心区域，它其实这个岛非常大，但游客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就是赫瓦尔古城这个位置。整个岛最热闹的地方包括港口、餐厅、酒吧、古城街道还有城堡。那所有的经典体验其实都在这都包含在这里面，这里面一定都可以体验到。那赫瓦尔古城怎么玩呢？我觉得它的核心路线就是步行路线，这是2到3个小时慢慢逛。第一站可能是主广场，这是赫瓦尔老城的一个中心，它有着巨大的石板广场，面朝着海港，周围是教堂与咖啡馆，然后这里曾是市场、集会场所、社交中心，现在依然是城市的心脏。那这里停留时间呢，大概在20到30分钟左右。第二站呢是老城石头巷子，从主广场往里面走呢，会进入到一个像迷宫一样的小巷，这里最适合慢慢走，拍拍照，然后找小店来进行逛一逛，感受一下它当地的一些古玩文物的一些特色，还有它小店的一些风格，比较适合大家边走边逛。那可能会看到这种晾衣绳，这是他们当地的居民的一个就是风格，然后还有蓝色百叶窗、石头拱门、小酒馆。那这一停留时间呢是在30到60分钟，这样可以大家随意走。第三站呢就是登上它的西班牙城堡，叫 Factory Fortress， 这是全岛最经典的一个视角。历史呢是最早它是在16世纪由威尼斯人建造的，然后用来防御海盗与奥斯曼帝国。那这个城堡上去，从主广场步行的话需要15到20分钟，然后基本上都是上坡，但是它的路非常的平整，非常好走。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方，因为从这个城堡看下去可以看到整个港口，还有很多游艇，还有它城市的一种建筑风格，就是橙色的屋顶，然后还有深蓝色的海水，这是非常美的。然后远处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有被茂绿植被覆盖的这种绿色的岛屿，然后这些景色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像一幅画一样。所以最佳的时间我觉得是在日落前的1个小时，建议停留时长呢大家可以自行考量，40分钟到60分钟都是可以的。那赫瓦尔最经典的体验其实第一个就是坐船跳岛，从赫瓦尔港口出发可以参加半日或者一日的跳岛游，这个其实它当地也有非常多的旅行团，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常见的路线其实是去蓝洞、绿洞还有小岛浮潜，它的时间可以在半日，也就是4到5个小时，也可以全天7到9个小时，比较适合喜欢海水与自然的人。然后也可以海边跳水或者游泳，赫尔的海水其实非常清澈，呈现那种深蓝透明的感觉，然后能见度也非常高。但推荐地点呢，其实是叫一个 Pongi， 叫 Pongidol 的一个 beach， 它离老城不远，可以步行或者打车去，比较适合游泳啊、看日落呀、安静躺着。然后最主要的是，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它的夏季限定，就是薰衣草田。它的夏季是，就这个地方它非常盛产这种薰衣草。如果大家夏天来的话，我非常非常大家去看，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个赫尔曾是欧洲重要的薰衣草产地，那每年从6月下旬到7月初，它的薰衣草会大片大片的盛开，整个岛的内陆都会变成一种紫色的山坡，非常适合自驾或者租摩托，然后环岛游这样来拍拍照。所以这个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因为薰衣草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的。那大家如果碰巧赶上了，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的。那建议停留时长一日游，大概时间表，我想跟大家说一说，比较适合从斯普利特往返。那安排呢，大概9点左右坐船出发，10点呢抵达赫瓦尔，10点半呢古城漫步，12点午餐，下午1点半呢登城堡，3点半海边放松，5点呢再坐船返回，这是比较合适的，其实一日游，但是它的时间我觉得是有点紧的，因为这个小岛我觉得比较适合大家来慢节奏的体验一下。那2天1夜其实我觉得是最理想的，就是第一天可能主要是古城、城堡、日落，夜晚海边餐厅，主要是大家可以就是在旅途当中能够有更多的休息，然后也能够更深度的去体验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第二天呢，可以跳岛游或者是海滩放松，下午返回斯普利特。那最推荐的旅游季节其实是5到6月和9月，这个优点天气非常舒适，而且人很少，海水温度也很合适。夏季7到8月呢，优点氛围最热闹，然后夜生活也非常丰富，薰衣草也大片大片的盛开，非常适合拍照。那缺点就是人比较多，非常拥挤，而且酒店、机票、景点啊这些价格可能会略有所提升。那比较适合什么样子的人呢？赫瓦尔其实特别适合这种喜欢海岛阳光，然后想体验欧洲度假氛围的人，还有喜欢古城海水结合的人。那如果你喜欢夏威夷的海水、意大利南部的小镇、西雅图夏天的阳光海岸，那我觉得大家都会爱上赫瓦尔的。那接下来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多布罗夫尼克，它的历史呢，首先我想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气质和历史。那多布罗夫克呢，老城被称为亚德里亚海的明珠，从13世纪起呢，就是重要的地中海海上力量与贸易市场。它在1667年大地震中呢，严重造成了损坏，之后以巴洛克风格重新建设。1990年代呢，武装冲突再次受损，如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调下呢，完成了大量的修复。这个城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不是像摆在那儿的古城一样，而是一个曾经独立而且靠航海与外交活下来的海上共和国——拉古萨共和国的首都，也就是1358年到1808年。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城墙很多，那这种就相当于它城市非常有安全感。爆开的港口也是它的生命线，宫殿与修道院呢，相当于是权力与信仰的日常。多布罗夫尼克怎么玩呢？核心我觉得是老城四件套。那我把最值得体验的归成了4件事：第一个是城墙，第二个是主街与广场， 第三个是要塞与视野，第四个就是旅岛与海水。那第一个城墙环岛环城啊、城墙环城路线是必玩第一名，我觉得是。城墙主体修建于13到17世纪，环绕老城约1940-1940米，最高约25米，是城市防御体系的灵魂。那建议玩法呢，把它当做杜布罗夫尼克的开场电影一样，大家可以先登上城墙，俯瞰红瓦屋顶和深蓝色的海，然后最后再回到小巷子里，这样会非常的让大家有方向感。那怎么走最舒服呢？我觉得大家尽量早上吧，最早的时间上墙，或者是傍晚靠近关闭前上墙，避开游轮游客潮，然后顺时针如果走或者逆时针走都行，但是人多的时候会嘎，大家可能会更喜欢随着人流走。重点的看三类视角，第一个是俯瞰三栋的主街，它的石灰岩墙面呢会发光，然后看海港与圣约翰堡一带，也是它的港口防御，看外侧海岸线与岩壁，就是城墙为什么贴着岩悬崖长，就是贴着悬崖长。需要的时间呢，大概走一圈通常在1.5到2个小时左右，可能包含一些大家拍照停留的时间。但如果你会很想拍的话呢，可能会留2.5个小时、3个小时，其实也不是夸张的。那开放时间怎么抓呢？城墙开放时间其实是按季节变化的，例如可能夏季会更长，冬季会更短一点，可以出发前对照官方售票信息页面来确认一下。那它给大家一些小提示，就是它台阶儿其实非常多，然后石面也可能会滑，穿防滑一点的鞋我会比较推荐大家。那第二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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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第二点，我可能推荐大家去老城主街加两端的城门，用走线其实把精华串联起来。那它主街的Standrum 它是老城的中轴线，会看到可能石灰岩路面被几百年脚步磨得发亮，这里是杜布罗夫尼克最像电影的地方。推荐走法呢是45，大概可能会花费45到90分钟，从派勒门西门，也就是西门 Palace Gate， 然后进城走 Standrum 主街，然后到东侧广场与周边小巷子慢慢钻，可以慢慢钻研。那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那种老城的骨架，因为它每一条小巷都是支线的剧情。那怎么逛才不无聊呢？我觉得走主街的时候别急着拍人，我觉得可以先拍一张空镜，清晨的时候可能最容易，然后再拍一张人流啊加光，就转到小巷，然后拍拍就是住户的窗台、缆衣绳、石阶和拱门这种，因为老城的灵魂其实都是在支路上的。然后下一点，可能第三点就是去到共和国权力中心总督宫，然后可能会看懂它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 总督宫是老城里面最能讲解故事的一个建筑之一，它是哥特文艺复兴风格融入后期改造的元素然后建成的，今天呢是作为了博物馆加展览空间使用。在共和国时期，这里是权力的中枢，行政、司法等功能都非常集中，因此很多导览呢会强调它的政治象征意义。怎么逛最值呢？其实我觉得可以留45到60分钟，然后来看一看，重点看它的制度感，一个小城是如何靠治理与外交在强邻之间生存的。但如果喜欢音乐会呢，可能它庭院里偶尔会举办一些古典音乐会，氛围也非常的好。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看现场的公布，以这个公布为准确的时间。那第四个可能就是看一看顶级视野，洛夫里耶纳茨的要塞加上斯尔德山的一个缆车。斯尔德山的缆车呢，我觉得非常适合的看老城全景，有那种明信片的感觉。缆车运营时间随月份变化，大家可以按照去的季节然后看一看它官方给出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这玩法我觉得其实是在日落前的60到90分钟上山是非常好的，可以看到光线从金色变成了橙红，然后夜景亮起再下山，山顶可以随便走走，走到观景台停下吃饭，也可以享受一下慢生活。然后这个要塞呢，其实洛夫里耶纳茨要塞，我觉得它走在城墙外面，它是在城外的一个海边岩石上面的，它是老城防御体系的关键点之一，很多人会把它当成那种看城墙的对景。然后城墙套票啊，城市的通票通常会把它打包在一起，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地方看一看。那如果想玩到海水里呢，我比较建议大家去到洛克鲁姆岛，这个岛非常适合半日游。那这个岛离老城很近，是自然保护区加修道院的遗址组合。怎么玩呢？我觉得大概可以留个4到6个小时吧，早一点过去，坐船过去，然后先走森林小径和观景台，再找合适的地方下水游玩，晒晒太阳，下午回到老城吃晚饭。从它非常适合那种用来降温，或者是从人潮里面来喘口气，就是见不到那么多的人，所以非常适合用来放松。那在这个城市，我觉得最推荐的一个行程安排吧，如果只停留一天的话，我觉得可以早上去城墙，中午回三个主席加小巷去进行一个午餐，下午去到总督院这一类的文化地点去参观，傍晚可以去缆车看日落，晚上回城内散步拍夜景。然后如果玩两天的话，我觉得第一天可以去老城四件套，比如说城墙、主街、总督宫加日落。第二天呢，可以去那个刚才我说的半岛去进行刚才我说的那个岛去进行半日游，这样可能下午啊在城市里面再进行逛逛，找找小店吃吃饭，感受一下它城市的氛围这样子。停三天呢，第一天还是老城这种四件套，第二个呢就是离岛，大家可能玩玩水，第三天就是周边一日游，比如说群岛啊、葡萄酒小镇这种，按兴趣可以选择一下。那最推荐大家的季节，其实我觉得春末初夏5到6月和初秋9月非常的舒服，天气很好，没有那么挤，不像夏季7月到8月，然后不仅非常热，而且人也很多。一天内呢，其实可以就城墙四件套、三转主街加上缆车，这种我觉得游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要为大家做的克罗地亚旅行的一些介绍。当这段旅程走到最后呢，可能会已经站在了杜布罗夫尼克的城墙上，看过了一次海上的日落，那片光线呢慢慢落进了亚德里亚海，屋顶从橙红变成了暗红，海水呢从深蓝变成了黑蓝，整座城市在那一刻像一艘停靠在时间里的船。大家可能会忽然意识到，这趟克罗地亚的旅行从来不是一场热闹的观光，它更像是一条慢慢展开的线。从北方的萨格勒布出发，那是一座安静文艺像咖啡一样的柔和城市， 再到石榴湖，蓝绿色的瀑布层层叠叠，像自然写下的一封长信。然后是斯普利特，古罗马的宫殿变成了今天的街道。1700年的历史，在咖啡杯与石门拱门之间继续呼吸。接着到了赫瓦尔岛，阳光、海水、游艇、白色广场，一切都轻盈的像夏天本身。最后是杜布罗夫尼克，一座用城市写着的城市，一段真正活过的海上共和国。这里的城墙不是风景，是曾经守护自由的边界。这里的港口不是浪漫，是城市赖以生存的方向。你会发现克罗地亚没有那种必须打卡的宏大景观，它没有埃菲尔铁塔那样的标志，也没有罗马斗兽场那样的震撼，但它有一种更安静的力量，是石板路在脚下的回声，是海风吹过窗帘的下午，是日落时港口的橙黄光线、橙色光线，那些细小的瞬间慢慢拼在一起，才组成了这个国家真正的样子。也许很多年后，你不会记得每一座教堂的名字，也不会记得哪一天住在哪个房间，但你可能会记住克罗地亚某个清晨的城墙，风很轻，海很蓝，某个傍晚的港口，光线像蜂蜜一样慢慢流下来，某条石头小巷，只有你一个人的脚步声。那时候你会想起，在欧洲的南边，在亚德里亚海的岸边，有一个国家，它不喧哗，也不张扬，它会让人很安静的喜欢上。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世界太快了，生活太拥挤，或者是想找一个能慢慢走路、慢慢看海的地方，那我就会推荐给大家特罗地亚。那里有阳光、石头、海水，还有一整段被时间保留下来的生活。它不会急着迎接你，也不会刻意留下你，但只要你来过一次，你大概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这里悄悄爱上夏天。以上就是我想为大家介绍的克罗地亚的旅游攻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听从我的建议来一场克罗地亚的深度游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本期的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从2026年起，华盛顿州领取最低时薪的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的时薪。今年的最低时薪标准为每小时$17.13，是全美最高的州最低时薪之一。而在一些城市，比如西雅图，最低时薪的标准还会更高。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最低时薪的信息，请拨打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免费咨询电话1866-219-7321。再说一遍，电话是1866-219-7321。